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2011年八月的一天，一位重庆市垫江县的六旬老人坐上了从周家镇开往垫江的客车。傍晚6点左右，客车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子时，他突然感到胸口处被人拍了3下，然后感觉两个人拧着他的肩膀往前走，走的速度非常快，他只听到风从耳边过。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他抬头一看，前面台上竟然坐着阎王。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以为这是一个玄幻小说中的情节？其实不是，这可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的亲身经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在地狱里的经历。我叫程德富，是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人，家住垫江县城白银路。我要讲的是我在2011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我66岁。我在讲这段地狱见闻之前，得先跟大家说一说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才能让您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1965年10月参军，被分配到38军114师42团。当时我们驻扎在东北。那时由于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部队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我由于长期在寒冷的天气中站岗，吃的高粱饭都是冰冷的，因而得了严重的胃病。1967年，我们部队调防到北京附近。我所在的团奉命参加天津海河疏浚工程。时值冬天，零下20几度，我们只穿背心短裤干活。为了御寒，干活前部队要求喝放了很多辣椒的高粱粥，又辣又烫。我的喉咙被损害得很严重，后来发展到喉部化脓封喉，差点丢了性命。最终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此后一直说话吃力，还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胸口总像有一块石板压着，非常难受。后来又因为一场车祸造成颈椎和腰椎严重受伤，骨折，还导致脑震荡，这真是雪上加霜。痛苦中我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练过不少气功，可没有什么用。1997年，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学法轮功，才学了2天，以前所有难受的症状就都消失了。我心里无比感激法轮功师父。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我被抓进看守所，警察和死刑犯把我往死里整。之后我被送进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残酷迫害，好不容易从劳教所回家后，他们又把我抓进所谓的学习班关押。我妻子和女儿无法忍受这样的骚扰迫害，纷纷离我而去。离婚后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儿，我们一起生活了2年多。在沉重的压力和打击下，我不怎么练功了，原本健康的身体再次出现了一些病状。2011年7月， 垫江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多次到我家恐吓骚扰，对我和老伴儿强行拍照，并威胁说过几天县里要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所谓的学习班，我必须得去参加。我这老伴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非常恐惧。2011年8月，他背着我写了离婚书，交到法院后就不辞而别了。我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只喝了一点放了盐的凉开水。我到他的老家周家镇去找他，没找到，只能失望地坐上了回垫江的客车。我在坐车的路途中，大约傍晚6点左右，我感觉被两个人拧着胳膊飞速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又听见另一个人禀报说，王爷，您要的人抓来了。只听这位王爷说，你抬起头来。我抬起头来，看到台上坐的人头戴皇冠，身穿淡色袍服，像皇帝一样。我问，你是阎王吗？他回答道，我就是阎王，这里就是地狱，人世间的人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敢胡作非为，你相信吗？我回答说，我已经来到地狱，还不相信你就是阎王吗？阎王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程德富。阎王又问，多大岁数？我说，66岁。只听阎王说了一声，不对。然后阎王又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垫江县人。我向阎王补充说，我的姓是成都的成。于是阎王大声说，抓错了，第二班赶快去湛江抓那个40岁罪大恶极的陈德富，那个陈德富才是阳寿已到该抓之人。原来抓我的那两个差役听错了，把湛江听成了垫江，那位湛江的陈德富是尔东陈的陈，我是成都的成，字不同但音很相似。阎王翻了一下桌案上的一个大本子，翻了很多页才说，是这个。阎王笑着对我说，抓错了，你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早就在地狱除名了，不属于我管。我问，那我归谁管？阎王手向上指着说，你归上面管。我突然想起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师父曾经在讲法当中说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阎王说，你既然来了，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你回去要做3件事。一，是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善恶有报，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第二，你是有任务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第三，你把我说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世人，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不要再继续作恶，给自己留下个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记住。我回答，记住了。然后阎王说，让这两个差役带你去看在阳间作恶后到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时间紧，18层地狱你没有时间全都看，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吧。于是两个差役带我到了奈何桥，看到桥下万丈深渊，桥又窄，我不敢过。两个差役扶着我，这才战战兢兢地过了奈何桥。 差役说，因为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我们才对你这样客气。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哪管你怕不怕，铁链子套着一拉就过来了。走过奈何桥，差役叫我抬头看血海，我抬头一看，吓坏了。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多数都是看起来像官员和穿着公检法司等各种制服的人，也有穿着各种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他们全都被血水泡着，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着头、手和腿，各种哭叫声、求饶声响成一片。我正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望无边的惨景，差役拉着我的手说，快抬头往这边看。我回过神来看这边，那场景更可怕。一个一望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多得一眼看不到尽头，每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刑。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人，像个当大官的，他左右两边一边一个行刑的差役，每个差役手里都拿着一个割肉的大刀和一块肉。我问差役，这是为什么？差役说，这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不知贪了国家老百姓多少钱，到地狱后割肉来还。我问，还得清吗？差役说，都能还清，不还清就放过，阎王就会被指责不公、徇私，阎王都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接下来受刑的是四个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头戴着中共的国徽帽，并排着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签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将钢签一推一拉，四个人的惨叫声太凄惨，满地都是血。我问，他们为什么受这个刑？差役说，执法人员应该惩恶扬善，他们却是相反，拿人民的钱为贪腐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冤害了不知多少好人，下地狱就用这种酷刑偿还被他们冤害的人，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我又看到另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胖不瘦的人，一边一个刑役各拿一把小刀，手里拿着割下来的一块肉。陪同我的差役解释说，这是做生意的哄抬市价，缺斤少两，量尺少寸，人间说蚂蚁过路都要抽一只脚，就是这种人，克扣了多少人，占了别人多少便宜，就得割下来多少肉还给别人，一个不能欠。再一个刑具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绑在刑具上，两个人的脸都是上半部被割了，肉皮耷拉下来盖住下半部分的脸，相当吓人。陪同的差役解说道，这两个是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奸，两个人都不要脸，都无道德。我正想问下一个刑具上脚朝上头朝下吊着的人是犯了什么事，差役拉着我快看前面。我抬头往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望无边的人排着队，排成很多行，每行前面一张桌子，两个差役，一个低头在写，一个在调整队形。第一行都是当官模样的人，个个愁容满面，眼泪汪汪。第二行是头戴中共国徽，戴着各种执法服装的公检法人员，个个都是很后悔的样子。第三行是打着领带，穿着公务员服装的人。第四行是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往下还有很多行，后面排队的人望不到边。我正想问差役，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阎王说，时辰已到， 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记住没有？我答，全记住了。阎王说，快回去，再不回去就晚了。两个差役将我托起一甩，我怕自己被甩到兽形的广场上去，吓得大叫一声，哎呀。同时我听见有人说，他活过来了。我慢慢睁开眼，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医生答，这是县医院急诊室。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大叫什么？这时我身边除了医生护士，还有客车司机和售票员。我回过了神，就对他们说，我刚刚到地狱去了一趟，看到地狱的一切都很可怕。司机听了就催促我说，你快快讲给我们听。于是我就把阎王讲的三件事和见到的一切都讲给了他们。然后我问他们，我明明在车上，怎么来这里了？售票员告诉我说，我看你突然满头大汗，脸色大变，人往下缩，就赶快叫人把你按在椅子上，然后叫驾驶员中途不要再停车，赶快送你到医院。驾驶员按着喇叭急速开车。我跟乘客说，先把你送到医院，再送他们回来，大家都同意，五分钟内就把你送到这里来了。我跟驾驶员送回乘客，把车子开回家后，我们搭出租车来看你，发现你还是一点气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动，输液药水也不滴。医护几次催着送你到太平间，我们不同意。我和驾驶员商量了，等到十一点还不醒，我们再把你送去太平间。我说，谢谢，谢谢你们四位救命之恩。我问，几点了？医生说，晚上十一点了。我说，你们太辛苦了，我请客，每个人20元辛苦费，感谢你们，药费我明天来结账。我去了趟厕所回来，拉他们去饭店。医生说，我跟护士商量了，氧气没动不收钱，点滴几元钱我包了，20元辛苦费就免了，吃夜宵更是免了。我听阎王的，今晚算我们第一次做好事了，我们谢谢你的诚意。他还笑着说，阎王的贵客，后会有期。说完他俩就回值班室了。驾驶员拉着我到外面对我说，今晚我们就算第一次做好事，谢谢阎王的贵客给我们讲了到地狱的所见所闻，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争取到地狱不受罪，20元和吃宵夜都免了，就此告别。听众朋友，程德富从地狱满眼的残酷刑罚中回来，他的内心是真心的期盼，盼所有的人都不要在无知中再犯下神所不允许的罪恶。当他与售票员和司机道别时，看着他们俩消失在夜幕中，程德富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明白了真相的他们会做好人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